上心头，我的心渴慕你，我的灵仰望你，靠近你，我心彼得安息。找一个地方，轻轻闭上眼睛，你的话，你应许，浮上心头。我的心渴慕你，我的灵仰望你，靠近你，我心必得安息。
弟兄姐妹们，请预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的敬拜。
弟兄姊妹，请预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的敬拜。
让我们一段宣召的经文来预备我们自己。
我们以一段宣召的经文来预备我们的心。
这段经文记载在诗篇第100篇。
这段圣经是记载在诗篇100篇。
全地应当向耶和华欢呼，
全地应当向耶和华欢呼，
应当欢欢喜喜侍奉耶和华，
应当欢欢喜喜侍奉耶和华，
欢唱着到他的面前，
欢唱着到他的面前。
要知道耶和华是神，
要知道耶和华是神，
他创造了我们，
他创造了我们，
我们是属他的，
我们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子民，
我们是他的子民，
也是他草场上的羊，
也是他草场上的羊。
应当充满感恩进入他的殿门，
应当充满感恩进入他的殿门，
满口赞美进入他的院子，
满口赞美进入他的院子。
要感谢他，
要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称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本是美善的，
因为耶和华本是美善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让我们祷告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要祷告预备我们的心。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我们满怀喜乐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满怀喜乐的来到你的面前，
来敬拜你，
来敬拜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我们的创造者，
我们的创造者，
我们的带领者，
我们的带领者。
求主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
求主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用我们的心灵来赞美你，
用我们的心灵来赞美你。
你也赐下你的宝贵的话语，
你都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来喂养我们，
来喂养我们，
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与你同行，
使到我们能够在这个话语的当中与你同行，
并且走进世界成为你的见证，
并且走进世界成为你的见证，
在世人当中荣耀你的圣名，
在世人的当中来见证你。
感谢主与我们的同在，
感谢主与我们的同在。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箴言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是这样说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第四章十八节说：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同时在诗篇101篇第四节是这样说的：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让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义人的路》，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义人的路》。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把路指引。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一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你 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把路指引。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一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把路指引。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一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
好，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很高兴能够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一起来敬拜他。
我们很开心能够在2021年的时候的开始，我们一起来敬拜他。
你们大家现在应该很关注一件事情。
我想现在大家都很关注一件事情。
很多人都关注，就是这个美国的大选，然后这个新的总统拜登已经成为新的美国总统。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美国现在这个大选，拜登已经成为新一届的美国的总统。
很多中国人也非常关心美国的这个大选。
很多中国人都很关心美国这个的大选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新的总统之后呢，会影响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因为他们认为新的美国总统呢，会影响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和中国之间现在有一个竞争的关系。
我们现在都知道美国和中国现在是有一个竞争的关系。
当然中美之争有很多的因素。
但中美之争有很多的因素的。
但我觉得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谁要做世界的领导者。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就认为是这个是做世界的领导者。
其实美国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理想和抱负。
其实美国一直有这个理想和抱负的。
要做这个山巅之城。
要做这个山巅之城。
来照亮这个世界。
照亮世界。
但是现在好像是中国的崛起给这个理想造成了一些挑战。
但现在中国的崛起呢，对他们造成一个的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一个问题，谁可以来做这个领导世界的领导。
那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谁能够领导这个世界的。
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
谁可以来领导整个世界呢？
谁个能够领导这个的世界呢？
我喜欢一个哲学家叫柏拉图。
我很喜欢一个哲学家，他的名字叫柏拉图。
他在他的书里面《理想国》里面，也就是谈这个问题。
他在他写的那本书叫做《理想国》的里面就谈论这个问题了。
在《理想国》里面他提出一个概念。
在《理想国》这本书里面去讲做一个的概念。
他说什么人可以来治理一个国家呢？
他说什么人能够来治理这个国家呢？
他认为最好的王应该是一个哲学家。
他认为最好的王是一个哲学家。
所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哲学王。
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一个哲学的王。
他认为最好的这个君王应该首先是哲学家，他认识至善，依靠公理正义来治理这个国家。
他认为一个理想的国王是一个哲学家，
他认识至善，依靠公理正义
来治理这个国家。
所以对哲学家来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对于这个哲学家有很重要的两个的概念，
一个就是认识那个最高的那个善，
一个就是认识一个最高的善，
然后第二个是以公义来治理国家，
第二个就是以公义来治理国家。
所以这个 哲学王这个概念呢，在历史上扮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这个哲学王啊，在历史上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其实，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已经出现了类似这个哲学王的一个人物。
其实在旧约的里面呢，已经出现了类似这个哲学王的这个概念。
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大卫王。
就是我们熟悉的大卫王。
为什么说大卫王好像那个柏拉图所理想的那个哲学王呢？
为什么我们说大卫王好像柏拉图讲到这个理想的哲学王呢？
因为大卫他符合的那两个条件。
因为大卫符合了两个条件。
首先他认识那个最高的善，那就是上帝。
首先他认识一个最高的善，就是上帝。
他亲自认识那个上帝。
他亲自认识一个上帝。
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的条件。
他也是以上帝的公义来治理以色列国。
他也是以上帝的公义来治理以色列国。
所以他在这个两方面满足了这个哲学王的要求。
所以他在这两方面呢，是满足了这个哲学王的要求。
其实呢，在整个圣经里面，谁来做这个王是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哪一个来做这个王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的。
或者说贯穿整个圣经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或者贯穿整个的圣经的核心的问题，
就是谁来做真正的王，
就是哪个来做真正的王，
或者谁是最后的主宰，
或者是哪个是最后的主宰。
其实我们从这个圣经一开始，我们来再回顾一下。
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呢，是从开始再回顾一下。
我们在一开始谈到这个上帝的创造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讲到上帝创造的时候，
我们看到上帝作为创造者，他是真正全能的王和主宰。
我们看到呢，上帝的创造者是真正的全能的王和主宰，
他完全掌管整个这个万有，
他完全掌管万有。
整个的世界是充满了秩序，
整个的世界呢是充满着秩序的。
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转折，
但后来我们看见呢出现了一个的转折，
就是人的堕落，
就是人的堕落。
人堕落的本质就是人要自己做上帝做王，
人堕落的本质呢就是人自己要做王做上帝，
人要自己做主，
人要自己做主。
所以整个的世界陷入了这个混乱，
所以整个的世界呢就进入一个的混乱的里面。
因为人没有办法能够来担当这个做王的这个职责，
因为人是没有办法来担当这个做王的重责。
所以要恢复这个秩序，上帝需要拯救，
所以恢复这个秩序呢，上帝就需要拯救了。
所以拯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来设立一个王来重新的治理这个全地。
拯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要设立一个王来重新的治理这个的全地。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上帝拣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
所以后来呢，我们看见上帝拣选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的时候，
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那里说，
上帝就应许他，
上帝应许他
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他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你看到上帝的救赎是要透过亚伯拉罕要设立一个君王。
那你看见呢，上帝的救赎计划是要透过亚伯拉罕设立一位君王，
用上帝的公义来治理他的这个民族，
用上帝的公义来治理他的民族。
这个是上帝的一个应许，
这个是上帝的应许。
然后我们在士师记的这个后面的时候，
那我们从士师记后面里面讲到的话，
士师记的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读到，
我们从士师记的二十一章廿五节那里说，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悲剧，
当人一个的悲剧，
当这个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人就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
那当中的以色列没有王呢，人就按照自己的意见来行了。
整个以色列是一片的混乱，
整个的以色列是一片的混乱。
所以在士师记后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期待一个真正的王要到来，
所以在士师记的后面我们看见呢，他们期待一个的王的到临，
真正的是上帝拣选的那个王来治理他们，
真正是上帝拣选的一个的王来治理他们。
那后来呢，我们知道上帝真的是好像给他一个王，
后来我们知道上帝真的为他们预备了一个的王。
第一个王他的名字叫什么？是扫罗。
第一个的王他的名字叫做扫罗。
扫罗在人面前看起来是好像很符合这个标准，
扫罗在人的面前看上来是很符合这个的标准的。
他人长得很帅，而且很高大，
他的人呢是长得很靓仔和很高大的，
所以以色列人就选他为王，
所以以色列人呢就选了他做皇帝。
但是呢，我们后来知道扫罗不是真正上帝所喜悦的那个王。
后来我们知道呢，扫罗不是上帝真正合意的一个的王。
他虽然人长得英俊，但是呢，他其实没有真正的顺从上帝的旨意。
他的人虽然长得英俊，但是他没有符合上帝的心意。
他很多时候自己做主。
他很多时候自己做主。
后来上帝就把他废去了。
后来被上帝废弃了。
然后上帝重新拣了另外一个王。
上帝重新拣到另外一个的王。
我们知道就是大卫。
那我们知道呢，他就是大卫了。
因为大卫呢是符合神心意的王。
因为大卫是符合神心意的一位王。
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四节。
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四节，
我们读到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
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
所以大卫呢，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
所以大卫呢，就是上帝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是说，君王要从你而出，那么君王真的就是那个大卫。
就是说君王要从你而出，君王就是大卫。
大卫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
大卫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是合神心意的那个王。
他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的王。
他认识上帝，而且也知道上帝的公义。
他认识上帝，也都知道上帝的公义。
好，我们来看一下神为什么称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呢？
好，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神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呢？
为了理解这个，我们来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为了理解这个，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
是撒母耳记下七章一到七节。
就是撒母耳记下七章一到七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人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好，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是撒母耳记的下。
好，这段的圣经我们很熟悉，就是撒母耳记下的。
那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这段的圣经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当时呢，大卫王已经自己建了自己的宫殿。
当时大卫王已经自己建好了自己的宫殿，
而且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仇敌呢也没有骚扰他们。
这个时候呢，那些仇敌都没怎样骚扰他们。
然后呢，这个时候大卫呢就开始思想。
在这个时候，大卫就思想话：
我住的这么好的地方，我应该给上帝要建他的殿。
啊，我住这么好的地方，啊，我应该要为神建一个好的殿。
当然呢，那个时候呢，上帝没有让他建。
当然，那个时候上帝没给他建造这个殿。
但是其实呢，大卫思想神殿的这个事情呢，神是喜悦的。
其实大卫思想为神建造这个殿宇呢，是神所喜悦的。
因为神说了他的意思是好的。
因为神讲他的意思是好的。
而且呢，大卫呢也被称为符合他心意的人。
而大卫也是一个被称为符合他心意的人。
因为我们在后来新约里面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二十二节，
因为后来呢，新约的里面《使徒行传》十三章廿二节嗰度话，
我们就看到这样说：他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
他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
又为他做见证说，
又为他做见证话：
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
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神为什么称大卫合他心意的人呢？
那为什么神称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呢？
当然，一方面呢，我觉得很清楚，就是说大卫是凡事的遵行上帝的旨意。
当然，一方面我们知道大卫凡事都是遵照神的旨意而行的。
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也看到另外一个侧面。
但是除此之外，从这一节的圣经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了。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大卫他住的地方很安稳，
因为大卫住的地方很安稳。
但是呢，他在这个安稳很幸福的那个处境里面，没有只是想着自己的享乐。
因为他在安稳很舒服的环境里面，他没有只是想到自己，
而是想到神国的事情，
他想到神国的事情，
他在自己的宫殿中，但是想的却是神的殿，
他在自己的宫殿当中，却想到的是神的殿，
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
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的。
当我们基督徒生活在非常平静和安稳的处境的时候，
当我们基督徒生活在一个非常平静的处境里面的时候，
有时候很难的就想，很容易就忘记神，
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神了，
反而我们在逆境中很容易就想到神，
反而我们在逆境当中很容易会想起神，
因为你在逆境中你觉得啊，我需要神的帮助，神要来救我，所以你要寻求神，
因为在逆境当中你就会想到我需要神来
救我
带领我，我需要去依靠他，
但是当你很富足的时候，很新生活没有什么担忧的时候，你可能就自己就享乐，就很容易忘记神，
但是当你自己在安舒的里面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忘记神的事情了，
但是大卫不一样，
但大卫就不是一样了，
他周围没有仇敌来搅扰他，
他周围没有仇敌来搅扰他，
他的生活也是非常的幸福美满，
他的生活都幸福美满，
住在这个宫殿之中，
他住在宫殿的里面，
但是他的心没有忘记神和他的国，
但是他的心里面没有忘记神他的国，
他在安稳中思念这个神国的事，
他在安稳当中思念神国的事情，
我觉得这一点让他成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
我觉得这一点是让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我们自己我们要来反思，
我们自己就要来反思一下了，
我们在安稳中也是不是挂念牵挂神国的事情呢，
我们在安稳当中我们是否也都挂念神国的事情呢，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
我记得从大家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群年轻人是剑桥的这个大学生，
有一群的年轻人他们是剑桥的大学生，
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哈，你们看到这个七个年轻人是英国人，
我们看见这个照片呢，这七位是英国的年轻人，
他们是当时的社会的名流，剑桥大学的大学生，
他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剑桥大学的大学生，
但是呢他们虽然身处在很忧郁的处境里面，当时有一个人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运动员，
他们虽然间是生活在这么忧郁的环境当中，当时其中一个他还是运动员，
他们的生活是很安稳的，
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安稳的，
生活是很忧郁的，
生活都很忧郁的，
但是当这个戴德生来宣讲他的在中国宣教的事业的时候，他们就受到感动，
当戴德生来到宣扬中国的宣教事业的时候，他们就受到打动了，
他们放弃了他们这个安稳的生活，然后跟随宣教士一起来到中国，
他们放弃了他们舒服的生活，跟随这个宣教士去到中国，
穿上这个华人的这个服装，
穿上这个华人的服装，
进入最艰苦的这个内地，
进入最艰苦的内地，
然后一生来服侍神传福音，
一生来服侍神传福音，
他们本来是生活很安稳的，
他们本来的生活是很安稳的，
但是他们在这个安稳中既然纪念这个神国的事情，
他们在安稳的当中竟然也都纪念神国的事情，
他们很多人一生的就这样来服侍，
他很多人一生就是这样来服侍神，
其中有一位刚才说的是个非常有名的运动员，
其中有一位我刚才讲了他是很出名的运动员，
就是这个叫 Charles Studd，
是史特登，
对，那他呢当时是社会名流，
他是当时的社会名流，
但是呢他受到神的这个鼓舞之后他愿意放下，
他受到神的鼓舞之后他愿意放低，
他愿意放下这个安稳的生活，
他愿意放低这个安稳的生活，
他说了一句非常鼓舞人的话，
他说了一句非常鼓舞人的说话，
我这是英文的哈，他说 Some want to live within the sound of church or chapel bell，
他说有些人想住在教堂或者教堂的钟声当中，
I want to run a rescue shop within the yard of hell，
我就想希望在这个地狱的院子里面能够经营一个救活所，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很安稳的这样一个处境里面，
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有很多人愿意生活在一个安稳的环境当中，
他之前一直是住在很安稳的这个处境里面，
他自己也是之前住在一个很安稳的环境当中，
但是他说我现在要进入那个地方去，要在地狱的门口要建立一个救济站，
但是他说我现在要进入那个地方去，要在地狱的门口建立一个救济站，
他是身处安稳但是来牵挂神国的事情，
他身处安稳但是牵挂这个神国的事情，
要为神建他的这个殿，
要为神建立他的殿，
所以我们要来反思，
所以我们就要反思了，
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很安稳吗，
我们的生活在今天里面是不是很安稳呢？
虽然去年有这个疫情，现在还有这个疫情。
虽然去年有这个疫情，我们今年都有这个疫情。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在温哥华的人住的基本上还是比较安稳舒适的。
但基本上呢，我们人住在温哥华的呢，都是基本上是安稳和舒适的。
我们在这个安稳舒适的生活里面，还会牵挂神殿的事、神国的事情吗？
我们在安稳舒适的当中，我们还会思念神国的事情吗？
我们愿意学习大卫这样的人吗？
我们愿意学习大卫吗？
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我们愿意也是像大卫一样，在安稳中也纪念神国的事吗？
我们是否愿意好像大卫一样，在安稳舒适的当中仍然纪念神国的事情呢？
渴望建造这个神的殿宇呢？
渴望建立神的殿呢？
今天神的殿是什么呢？
今天神的殿是什么呀？
神的殿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教会。
神的殿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教会。
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这样说。
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那里说，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在今天，神的殿就是基督的身体。
在今天，神的殿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就是我们这个教会众弟兄姐妹。
就是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
当我们处在这个安稳中的时候，我们因为思念来建造这个神的殿呢？
当我们在安稳舒适当中，我们是否来建立神的殿呢？
我们教会中哪些需要帮助的，哪些需要软弱的肢体需要鼓励呢？
我们是否帮助那些软弱的肢体，需要鼓励的肢体呢？
我为教会能做什么呢？
我能够为教会做些什么呀？
我可以为神国做哪些工作呢？
我又能够为神国做些什么呀？
我们的思念是不是神国的事情？
我们是否思念神国的事情呢？
或者还只是享受自己的安稳呢？
定义话我们只是想着自己的安稳呢？
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是像大卫一样，在安稳中也思念神的殿。
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好像大卫一样，在安稳当中我们仍然思念神的国和神的殿，
思想神国的事情，成为
神国的事情，
真的是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真的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
我们希望今天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受到挑战。
我们希望我们今天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得到挑战。
好，我们再看这个下面的一段话。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一段话，
八到十六节。
是八到十六节。
好，我来读一下。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你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再像从前一样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世世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积聚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里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好，这段是撒母耳记下的下面一段。
这一段是撒母耳记下的下面一段。
这段的主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这一段的主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是谈到永恒的国度和公义的王，
是讲到永恒的国度和公义的王。
我们刚才谈到大卫呢是神合神心意的那个人，
那刚才我们讲到呢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人。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上帝在大卫身上有非常重要的应许，
我们看到呢神在大卫的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
或者说其实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这个实现，
可以说是对亚伯拉罕应许的一个的实现。
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然后就是要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兴起一个王。
我们刚才讲到了神兴起亚伯拉罕，要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兴起一个王。
所以创世纪第十二章的二节就这样说，
所以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那里说，
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所以你看上帝应许他将来的他的这个有一个后裔要做王到永远，
所以你看下将来有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做王。
所以你 比较两段经文的话，你就发现其实大卫的那个约呢，在部分实现了亚伯拉罕的那个约。
如果你比较一下呢，你就会睇见大卫嘅约呢系实现咗呢个亚伯拉罕嘅约。
大卫呢就是所应许的那个后裔要做王的那个后裔。
大卫就系所应许嘅嗰个后裔要做王嘅嗰个后裔。
那么大卫呢，这里面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就是说他要做王，而且他的后裔要永远的做王。
咁呢个大卫得到嘅应许就话佢嘅后裔呢系永远要做王。
他要治理这个以色列国，要做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位不会废去。
他要做王治理这个以色列国，并且是永不废弃。
但是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呢，好像在历史上没有实现。
但如果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呢，在历史上面呢，是却没有出现的。
因为这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然后所罗门死了之后呢，他的这个国就分裂了。
大卫的仔所罗门做了皇帝之后，这个国就分裂了。
而且后来呢，他这个南国和两国后来都灭亡了。
后来南北两国都灭亡了。
所以好像上帝的这个诺言好像没有得到实现。
好像上帝的诺言是没有得到实现的。
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他的诺言从不会失败。
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诺言是永不失败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那个后裔呢，还不只是大卫。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真正的后裔呢，不是指大卫。
因为大卫只是一个预表。
因为大卫只不过是一个预表。
真正的那个正义的王，真正的符合心意的，真正的可以永恒国度的那个王是耶稣基督。
因为真正合神心意的那个王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所应许的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
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的国度没有穷尽。
因为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
所以我们后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读到家谱。
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就读到这个家谱了。
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
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
所以我们看，其实呢，跟这个大卫相比呢，耶稣才真正的是那个公义的王。
其实跟大卫相比呢，耶稣才是那个真正的公义的王。
因为耶稣他自己为了上帝的那个公义，把自己的生命都舍去了。
因为耶稣为了上帝的公义，也都连自己的生命舍去了。
大卫虽然是很好的王，但是他也是有很软弱的地方。
大卫虽然是一个好皇帝，但是他也有很软弱的地方。
他自己也犯了这个奸淫罪。
他自己也犯了这个奸淫的罪。
当时他犯罪之后呢，上帝给他两个选择。
当时他犯罪之后呢，上帝给他两个的选择。
第一个就是仇敌要来追杀他。
第一个是仇敌要来追赶他，
或者上帝降瘟疫在他的民众之间，
或者上帝是叫瘟疫在他的民众当中。
我们知道大卫选择后者，
我们知道大卫选择了后者，
让这个瘟疫散布在以色列民众，
让这个瘟疫散布在以色列的国中，
死了很多的人，
死了很多人。
所以你看大卫虽然是很好的一个王，
所以你看看大卫虽然是一个很好的皇帝，
但他也没有真正的爱惜他的百姓，
他没有真正有爱惜他的百姓。
他虽然是个好牧人，但是他没有为他的羊而舍命。
他虽然是一个好牧人，但是他没有为他的羊舍命，
而是让他的羊为自己舍命，
是让他的羊为自己舍命。
但是翻过来相比的话，你会看见耶稣。
我们反过来，我们会看见耶稣。
耶稣他才真正的是好牧人。
耶稣才是那个真正的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好牧人为羊舍命。
他不像大卫舍弃自己的羊，
他不是好像大卫这样来舍弃自己的羊，
而为了自己的羊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是为了自己的羊来牺牲自己的生命。
所以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那个公义的王。
所以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公义的王。
而且不只是公义，而且他真正的认识了那个最高的那个善。
不单是公义，他是真正认识这个最高的至善。
因为他和父合而为一，
因为他与父合而为一，
他本有这个神性，
他本有这个神性，
所以耶稣才是真正的那个符合公义的王的标准。
所以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符合王的公义的标准。
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
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
腓立比书，我们这样读到，
在腓立比书那里我们看到，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就是耶稣真的是那个至高的王。
耶稣真是那个至高的王。
然后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也读到，
然后在路加福音我们都读到，
这个也是应许，
这个也是应个应许，
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要给他，
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
他的国没有穷尽，
他的国没有穷尽。
然后我们在后面启示录里面更加的清楚地看到，
咁我哋喺后边嘅启示录咧更加清楚嘅睇到，
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
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嗰度话，
我们读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
世上嘅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嘅国，
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然后在十九章，
然后在十九章
读到，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那个最高的那个王，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现在那位真正最高的王，
耶稣基督要做永恒的那个王，
耶稣基督要做那个永恒的王，
他要做万有的那个主宰，
他要做那个万有的主宰。
所以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
是一个信仰，是什么？是认基督为王的这个信仰。
所以我们是信仰基督为王的这个信仰，
让基督来做世界的王，让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王，
让基督来做世界的王，让基督来做我们的王，
让基督来完全管理我的生命，让基督管理整个这个世界，
让基督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来管理这个世界。
因为耶稣是真正的那个王，
因为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王，
他自己就是上帝，
他自己就是上帝，
他完全认识那个至高的那个善，
他完全认识那个至高的善，
而且他完完全全的以公义来治理这个地，
而且他是以完完全全的公义来治理全地。
所以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盼望的那个王，
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盼望的这位的王。
所以耶稣呢，才是上帝对世界救赎的那个计划的实现，
所以耶稣基督才是上帝对世界救赎的计划的那个实现，
就是让基督成为永恒的王，以公义来掌管这个万有，
让基督成为世界的王，让基督成为公义来管理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谈到美国和中国的竞争，
所以一开始我们讲到美国和中国的竞争，
说谁可以来引导这个世界，谁来做王，
我们讲到说哪个能够来领导，能够做这个的王。
其实在基督徒这个视野里面，
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视野里面，
真正可以做王的，完全可以掌管一切的，是只有耶稣基督，
真正能够做王的就只有耶稣基督，
没有任何的世俗的国可以来领导整个这个世界，
没什么世俗的国能够真的领导这个世界，
唯有基督是永恒的公义的王，
唯有基督是永恒的公义王。
所以我们看一下，来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当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谁是这个世界里面真正的那个公义的王，
谁才是这个世界真正公义的王。
柏拉图希望有一个哲学王，
柏拉图希望有一个哲学王，
认识这个至善，至善上帝，然后用公义治理世界，
认识一个至善，以公义来治理这个世界。
大卫好像已经接近了这个理想，
大卫很接近这个理想了，
他爱上帝，认识上帝，
他爱上帝，
但是呢，他不能够完全以公义和爱来治理别人，
但他却不能够以真正的爱来治理这个世界，
只有耶稣基督才真正的实现了那个理想，
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实现这个理想，
他完全的认识并爱上帝，
他完全认识并且爱上帝，
他完全的爱世人，而且公义治理这个世人，
他并且爱世人，以公义治理世界。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耶稣基督是真正的那个王，
在世界上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公义王，
他不只是这个世界的王，而且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王，
他不单是这个世界的王，更加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王，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需要有一个王来主宰，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需要一个王来主宰的。
在你的生命中谁来做主宰呢？
在你的生命当中哪个来做主宰呢？
圣经让我们知道，其实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要做王，
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要做王，
自己要做自己的主宰，
自己要做自己的主宰。
我们以前读到圣经很多的人物，比如雅各也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以前读到圣经好像雅各就是这样的人，
自己做主，
自己做主，
后来上帝让他瘸腿才改名叫以色列，
后来上帝使他去瘸腿，甚至乎改名叫做以色列，
让他依靠上帝，
让他能够依靠上帝。
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是谁在做我们的生命的主？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哪个是做我们的王呢？
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当我自己坐在生命的宝座上的时候，
坐在自己生命宝座上面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是混乱的，
我们的生命是混乱的。
你看这张图，这个图就是自己坐在这个宝座之上，
你看这张图，这个就是讲到自己坐在这个生命的宝座上面，
以为自己是主宰，但是整个人生就是完全活在这个混乱和不安之中，
以为自己是主宰，但整个的人生就是活在这个混乱和不安的当中。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神学家就是奥古斯丁。
我非常喜欢一位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奥古斯丁。
他其实很小就知道上帝的存在，
其实他很早就知道上帝的存在，
他也很心里面想来接受基督，
他的心里都很想来接受基督，
但是呢他就还是想自己做主再做一段时间，
但他仍然希望自己做主来做这个的时间，
不愿意很快就把这个自己放下然后接受基督，
他不愿意很快将自己放下来接受基督，
但是他在这个混乱中非常的痛苦，
在这个混乱的当中他非常痛苦，
生命充满了混乱和不安，
他生命当中充满着混乱和不安，
最后在他的忏悔录里面他自己这样写的，
在他的忏悔录里面他这样说，
他在花园里面痛哭流涕很挣扎，
他在花园里
痛哭流涕很挣扎，
但是上帝透过一个孩子跟他说你拿起来读拿起来读，
上帝透过一个的孩子跟他说你拎起来读拎起来读，
然后拿起圣经一读，读到这个圣经的经文，他马上心里面就敞开了，然后接受了基督为主，
然后拎起圣经一读，读到圣经的经文，他马上心里就敞开了，然后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
他的整个生命完全被翻转过来，
他的生命完全被翻转过来，
变成了一个整个基督教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神学家，
他变成另一个基督教历史上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
他这个转变是因为他自己让位让基督来做王，
他的转变是因为他自己愿意让基督来做王，
我们今天可能中间还有人自己还在做王，
我们当中仍然有很多人可能自己要做王，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面临这个困境和压力，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面临这个困境和压力的，
心里面一定有这个混乱和不安，
我们心里面一定有混乱和不安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劝你从这个宝座上下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劝你从你的宝座上面下来，
让基督坐在这个宝座之上，
让基督坐在你的宝座上面，
然后他才怎么样让你真正得到这个平安，
让他才能让你得到真正的平安，
你看我们最后这个图，
我们再看最后这一幅的图，
当这个十字架和基督在我们生命居首位的时候，
当基督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居首位的时候，
然后我自己退下这个宝座的时候，
我自己落下这个宝座的时候，
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
基督掌管了我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在基督掌管下变成井然有序的，
让基督管理我们的生命，使到我们的生命
变成井然有序的，
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合神心意的人，
让我们成为真正合神心意的人，
弟兄姐妹们你愿意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呢，
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吗，
我们弟兄姐妹有的人当然已经接受了基督，
我们当中也都有弟兄姐妹已经接受了基督了，
但是这个接受基督不是一天的事情，
但认识基督接受基督不是一日的事，
我们每天都要让基督坐在我们的生命的宝座之上，
我们每一天都要让基督坐在我们的生命的宝座上面，
我们的人有的人虽然接受了基督，但是每个人还是过着自我为主的这个生活，
我们有些人是接受了基督，但我们仍然过着自我的生活，
只在礼拜天过基督徒的生活，
只是在礼拜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有的人在一分分钟中根本不想想不到神，
有些人在他的生活当中根本不会想到神，
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想到神，
只有在困难里面才想到神，
有的人可能把耶稣当作一个菩萨来拜，
甚至乎有些人当耶稣是一个菩萨来拜，
期待耶稣可以帮助我成就我的梦想，
期待耶稣能够帮助我成就我的梦想，
所以这样的人他们有个共同点，
所有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的，
就是没有让基督成为你真正的生命的主，
就是没有让基督作生命的主，
只有当把我们生命献给耶稣让基督做我们的主的人，
只有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给基督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主的人，
我们才是真正的主的门徒，
我们才是真正的主的门徒，
我们真正的成为基督徒，
我们才真正能够成为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非常简单，
基督徒其实很简单，
就是以基督为主的人，
就是以基督为主的人，
这是早期教会的一个宣告，就是耶稣为主，
这是早期教会的一个宣告，就是以基督为主，
让基督掌管你的生活，
让基督掌管我们的生活，
掌管你的家庭，
掌管我们的家庭，
掌管你的事业，
掌管我们的事业，
让基督真正的成为这个王，
让基督真正成为这个的王。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
因为你是真正的那个王，
因为你是真正那位的王，
我真的是亏欠了你，有时候我自己做王，
我们真的亏欠了你，有时候我们自己还是做王，
我愿意把我从我的宝座上能够下来，
我愿意从我的宝座上面下来，
愿你坐在我的生命的宝座之上，
愿你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面，
让你用你的智慧和公义来掌管我的生命，
愿你用你的智慧和公义来掌管我的生命，
让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
让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
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你来做我的主。
主啊，我们真的愿意 你做我们的王，
一生来掌管我们，
一生来掌管我们，
掌管我的生命，
掌管我们的生命，
掌管我的家庭，
掌管我们的家庭，
掌管我的关系，
掌管我们的关系，
掌管我的事业，
也都掌管我的事业。
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
我们愿意将一切的献给你，
愿你做王，
愿你做王。
奉耶稣里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
诵读使徒信经，请一齐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我们一同领受祝福。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万世以前及现在，直到永永远远，归给独一的神，我们的救主。他能够保守你们不致跌倒，使你们毫无瑕疵，欣然站在他荣光之前，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一天天欢呼，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你一路欢呼，你当出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